好的，我们来把第三部分讲完，我们上午就可以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在12点应该能结束。好，第三部分从26章到36章，你就知道这一段和1到10章是非常明显的对应在一起的啊，明显对应在一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首先26章和第1章是一样的，它也是有一个引言，内容也是第二次数点以色列战士的人数，这里面也包括，当然也包括利未人的人数。好，这是引言。然后呢，然后是正文的部分。这个正文的部分呢，它有一个，它就像那个包装纸一样，它有一个包裹，就是上下有两段包裹它的，包裹正文的部分。这个上面是27章的1到11节，是关于，大家看一下是关于什么的，关于希罗菲哈的这些女儿们，她们的继承权的啊，关于女性的继承权。如果她没有儿子，她父亲没有儿子，只有这五个女孩子，那按照原来的规定，就是她们没有继承权，她们就要要饿死了，或者是她们就没有父亲的产业了，那她们就提出要求。结果呢，神说可以让她们有继承权，如果是一个父亲没有儿子，女儿继承；如果没有女儿，是她的兄弟继承；如果她没有兄弟，是她父亲的兄弟继承。就上帝重新规定了这个继承的序列，他就使这个女孩子拥有了第二位的继承权。好，然后最后大家注意，到最后到了36章，再次提到这五个女孩子。这个出了啥问题呢？就他们本支派的人就提出问题了，如果是他们拥有产业，他们又得嫁人，如果他们家的外支派，那我们的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这怎么办？所以神又补充了一个条例，就是如果这样的人要嫁人的话，他要嫁在本支派，所以这整个支派的产业就永远不会减少。好，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好，我想问问大家，它内部啊，就是这些规定，这些预备进入迦南地的一系列的规定，为什么上帝在写这段，就是摩西在写这段的时候，他用这两段把这个里边的规定包在那里边，这个需要我们考虑的。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关于进迦南的一系列的预备，被关于希罗菲哈的这些女儿们她的规定包在了里面？因为如果正常来说的话，这是同一件事情啊，那它可以放在一起，完全可以放在一起来解决啊。前面说希罗菲哈的女儿没有继承权，然后神给他们继承权，紧接着他的这个支派内的人就说啊，不行，如果她嫁人了，我们支派产业减少了，那怎么办呢？再嫁本支派的人。就是这件事情完全可以放在一起说的，为什么放在了两边？这就表明摩西在写民数记的时候有他精心的考虑，他就把这件事情分成两部分，为的是把预备进迦南地的这一系列的准备事件包在里边，用这个做包装，他的用意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用意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关于希罗菲哈的女儿们这个继承权的问题。这个当时在算那个整个以色列所有事工预备进迦南的事工里面，是大事还是小事？大事。小事这算什么事情呢？一家人继承权的问题和你看接下来预备进迦南的一系列预备，这算，这是大事，这是小事。为什么把一个小事分成了两段，又把那些大事包在里面？它的用意是什么？它的用意就是它显明了神对于整个以色列人的看顾，就是上帝 他是如何看顾这些弱女子，就是这些弱女子上帝都特别的细心的看顾他们，给他们产业，让他们活下去。神更会看顾以色列整体，就更会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这叫做以大看小。这就是他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分成两段，一前一后，把预备进迦南的所有事情包在里边，这就是在结构上的安排。他这个结构就传递信息，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神就这样看顾这些弱女子，这一家人的这种小的事情，神都看顾，神都预备好，那更何况整个以色列呢？神更会看顾的好好的，一定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看顾他们，这就是从结构上的考虑。嗯，好，我们来看它里边。所以当你整理出这个结构之后，你对于经文本身有更深的理解了，你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理解。我们看它内部啊，它的内部其实有三个方面的预备。第一个方面的预备是关于领袖的，关于领袖的。好，我们来看关于领袖的预备，就是摩西变成了约书亚。第二段是作为会幕的，啊，会幕的有三个方面，28章到29章是重申节期献祭的条例，30章启示许愿的条例，31章这个战胜米甸人分战利品。这个地方特别凸显的是，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这个战利品是祭司利未人优先分得战利品，表明对于侍奉神的人的看重。虽然他们没有打仗，但是打仗得胜中的战利品他们是优先得到的，这是对于侍奉神的人的看重。所以仍然表明以色列人是以会幕为中心来居住的，他们的生活是以会幕为中心的，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回顾和前瞻，回顾和前瞻啊，这些32章是他们夺取的约旦河东岸的两个这个土地分给了两个半支派。33章总结出埃及之后的历程，整个的路程。34章划分了应许之地的边界。35章在这个里边要求分给利未人城，总共48座，还有陶城有6座。好，这就是这4章讲的是回顾和前瞻，总结过去的历程，让以色列人在其中看到上帝的恩典，展望未来的这个夺取迦南地的路程。好，我们来，这是整体的整理，我们来看细节。我们来看细节，大家看26章，这个26章是第二次数点以色列战士的人数和利未人的人数。这样数点下来，以色列人过去了这个38年之后，这个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多少人？601730名。前面是多少？第一章你能看到多了多少？有没有多大差距啊？你可以用减法算一算，到底是多是少，是多了还是少了？少了多少？其实不多啊，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说以色列人的数目没有减少，仍然是在原有的那个数量。这是表明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保守啊，虽然经过了旷野漂流的岁月，但是以色列人的战士的人数没有减少，整体没有减少。嗯，好，这是第26章。那接下来27章1到11节和36章，刚才我讲过了，就是通过希罗菲亚的女儿们的继承权的问题来特别传递出一个信息，就是上帝对于弱者的保护和看顾。那因此让以色列人能够意识到神也会这样整体看顾着他们，连小的都这样看顾，更何况大的呢？ 这是他传递的信息。
嗯，
好，再往下，27章的12节到23节，这是约书亚被定为摩西的继承人。神在这里特别说，给摩西说，你要死了，你最后看一眼这个应许之地，你要死了，因为你在米利巴水那边没有尊我为圣。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的反应是，主啊，你让我再活几天吧，然后你让我，哪怕你让我脚踩在那个地方，我都乐意啊。摩西没有说这个话，摩西的反应不是为自己考虑什么，摩西的反应完全还是为了以色列的考虑。他就特别请求神一定要为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的领袖，就是我要去世了，你一定要立一个新的领袖来治理以色列。那神就立了谁呀？
约书亚
、立了约书亚来代替摩西，当然还有以利亚撒做大祭司。那因此这个领袖就从摩西转到约书亚这边，这是第一个方面，领袖的预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就是28到29章。28到29章是重申节期献祭的条例，那里面提到了，首先是每天献的，早晚两次献的燔祭和素祭，就是以色列每天早上献一次，晚上献一次。然后是9到10节是每个安息日要献的燔祭和素祭，11节到15节是每个月，叫月朔。月朔是什么时候？月朔就是月初，月初的时候，一号的时候献的燔祭和素祭。好，再往下就是五个节日，除教节、逾越节所献的燔祭、素祭、赎罪祭，7七节就是五旬节献的燔祭、素祭、赎罪祭，然后是新年，就是吹角节献的燔祭、素祭、赎罪祭，然后是赎罪日这天献的燔祭、素祭、赎罪祭，还有就是最后是最详细的，是祝棚节所献的，这是一个。那么这两章经文其实就通过来重申关于这节期，每天、每个安息日、每月初这个献祭的条例，来表明这是周而复始的在会幕中的献祭，它就特别能够凸显出一个以会幕为中心的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就这个不仅是要成为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中的常态，而且要成为他们在此之后在应许之地居住的生活的样式。每天、每个安息日、每个月、一年中的五个节日都这样周而复始的，要围绕着会幕为中心而建立你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相对应的是什么？要以教会为中心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教会里边，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在我老家、我家乡和我岳父岳母家的农村的教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农村很难建立起一个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教会始终对信徒来说就是个聚会的地方，聚完会之后大家就走了，平时不来往。我想很多的农村教会就是这样的，为啥呢？因为农村的这个人有一个强大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已经满足了他的交往的需要，他就很难再去在教会中觉得说教会的人很亲密。当然我不是说所有都是这样的，我说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只觉得教会就是聚会的地方，他来聚会和这个教会中的人可以不必要什么关系，这 这是非常不好的。其实这种方式就很难建立起教会的那种它的力量，它教会永远是个松散的，它成不了一个共同体。这个方面在城市里面就比较容易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城市是一个很多人从乡村来的，大家彼此都不大认识，它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谁也不认识谁。你现在在小区里边，你认识你对门的人吗？你那一个单元上下楼的，你平时交往吗？最多打打招呼是吧，没有太深的交往。所以在城市里的人每个人都像浮萍一样，是飘着的。在这种没有人际关系的这个圈子里边，这个人群里边，其实教会就比较容易建立起紧密的连结。因为人总是渴望和别人建立的关系的，所以基督徒在城市里边是要比乡村更容易建立共同体，因为没有其他共同体。在乡村最强大的共同体就是亲属关系啊，亲属关系啊，你的什么大姨二姨三姨，大舅二舅三舅，大姑妈二姑妈三姑妈啊，然后你的大叔二叔三叔啊，就这些，你一直你的精力就围绕这些人展开，所以你就很难在教会里边建立深入的关系。但城市不一样了，我的大姨二姨三姨离我很远，我顾不到他们，所以他就能够在教会里边建立很深的关系。嗯，那因此其实教会在城市教会更应该建立起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就你要总要惦记着教会中的人，你要有更深的交往啊，教会要设置很多的这种活动设置，能够使这群人真的成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紧密的共同体啊。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年轻人居多的城市教会这个方面尤其强烈，因为年轻人刚来城市都是飘着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工作的人，所以在教会里边他就可能建立更深的关系啊。总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和教会中的人建立紧密的关系，这个教会才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它才能够实现有效的牧养。嗯，神也是这样建立的。那神在旧约建立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家聚在一起的居住在一块土地上的共同体啊，亲属关系全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因为以色列就是教会是吧。这一点啊在我们基督教体现并不明显，在天主教里面特别明显。天主教就是聚族而居，那一个村子几千人全是天主教徒啊，村长都得听神父的话，神父说谁做村长那谁就做村长。为啥呢？因为神父在讲台上一说，那信徒都选他嘛。所以天主教就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这种凝聚力，但在城市里面这就更好一些。就是建立教会共同体是有必要的，因为紧密的教会共同体它能够使我们建立起一个能够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教会为中心就是以神为中心，围绕教会居住和生活就是围绕神居住和生活。教会松散，在其中的个人不可能有很有效的牧养和生命的成长。嗯，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教会怎样，但是我觉得需要是被这样提醒的。嗯，我们要看重教会，委身教会，建立一个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就像这样一样。嗯，好，这是28到29章，接下来30章。这个30章呢，它就是关于启示和许愿的条例。这段经文是和利未记27章它是处理的一样的，都是关于许愿的，关于启示的。这个下午我会讲利未记。那这个地方呢，它主要讲的就是它侧重于许愿奉献者的权利的有效性。比如我许个愿啊，我要献给神啊，我要献给神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我要把自己献给神服侍神，这个许愿要它的有效性。这里边特别强调的是关于女性的誓言也有效性，就是女性如果要献一个什么东西，要献上自己，要许这个愿， 她就要由她的父亲和丈夫来决定。她如果没结婚要听父亲的，如果她结婚听丈夫的。如果她丈夫说你许的这个愿我不同意，那这个许愿就不算数。如果她许的这个愿她丈夫认可，至少不反对，这个许愿就有效，她就要向神去谨守。这就是这个三十章。好，接下来三十一章我们来看。三十一章呢是关于战争的，但其实它不主要关于战争，它说的是怎么分战利品。我们看这个1-12节是讲以色列人派兵去击败米甸人，去击败米甸人。然后13节到24节是杀米甸的男人和已婚的妇女，而且出战的人要洁净自己。还有25节到47节是战利品里边取出一部分来，去归给祭司和利未人。48节到54节是出战的人将所得的金器交给祭司赎罪。这一段他主要在强调的就是，它不是战争，而是分战利品。这个分战利品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它主要是为了强调祭司立位人这些服侍神的人在这个分战利品的事情上是优先的，优先给他们。当然他们分的都不是最多的，但是却是优先的，表明对于侍奉神的人的看重。虽然他没有出战，但是归给他们。好，这是三十一章。我们下面再看回到刚才这个结构。好，那么这三段都是表明的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的居住仍然是要以会幕为中心展开。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他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也要以教会为中心展开，建立起这样的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好，第三个预备这剩下的这四章。32章我们来看，就是把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就这块地分给了两个半支派。这两个这半支派呢还是主动来找的，找摩西说你给我们这块地吧。摩西很生气，为啥？你想我们都没有夺取应许之地呢，你现在要分地，你想干啥？他们就解释说我们是要先得土地，但是我们愿意做先锋，在作战的时候走在最前面。这意味着什么？伤亡最大。我们愿意这个以伤亡最大的这个代价换取我们先得这片土地，那摩西就许可的，他就给他们这片土地了，分了两个半支派。那这个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你所得的恩赐越大，你要担负的责任越大，你有的越多，你要给的越多，这是上帝的公平。上帝他对我们人类的公平不是像我们人以为的那样啊，大家都必须得到同样的东西啊。往往是这个号称大家一定要得到同样的东西，最终导致的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大家都很穷。这就是几十年前中国那个样子。但其实上帝给人不一样，说实在的，有的人真的善于赚钱，有的人真善于赚钱，有的人不善于赚钱。这就是他对他的能力，就是上帝给他就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你羡慕也不行。但是上帝给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就是上帝给你的多，他是让你更多尽责任；上帝给你的少，是让你少尽责任。上帝给你的恩赐更大，你要更多的献给教会，献给神，被神使用，你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像他们一样，你先得了产业，你就要付出更大的责任，你要付出更大的伤亡。如果是上帝给了你很多，你还不拿出来，那你所能得到的其实只能是上帝的管教和弃绝，就 就是这样的。嗯，32章、33章是整体的来说，他们出埃及之后整个的路程，从哪里到哪里，从哪里到哪里，整个把这个路程给他复述了一遍，就说明出埃及这条路结束了，这个历程结束了。嗯，34章就开始去画出应许之地的范围，这个应许之地的范围，这个地方已经到了两河流域的边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条河叫埃及小河，这个不是尼罗河，是埃及小河，有一条小河，他们南部的边界，他们西部的边界最简单就是大海，他们东部的边界就是在这里啊，就绕过了死海约旦河，这就是这块，就是应许之地。所以这个东岸不是应许之地，是他们附带夺取的。好，这是34章。那35章呢，是上帝说你们在夺取应许之地之后要分48座城，要分48座城给利未人居住，利未人祭祀，利未人，而且在其中特别要拿出6座城，就是东岸3个，西岸3座，作为逃城。逃城，这个逃城是做什么用的呢？逃城是为了使那些误杀人的人逃进去的活命的。嗯，这是逃城，就使那些实际上并不应该被判定死罪的人，因为那个人死了嘛，所以那个这个死者的家属特别愤怒，就渴望把他给杀掉，但其实他的罪不至于死，因为他不是有意杀的，但是有意杀人的一定要处死，他逃到逃城里边也没用，必须把他处死。嗯，这是对于利未人分给利未人的城和逃城。好，这就是第三个预备总结和展望。嗯，好，这就是第三个段落，就这样结束了。好，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民数记它的神学主题。民数记所谓神学主题，就是指这个民数记到底它主要是在说什么的，它有一些最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我们。我整理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圣洁，这个圣洁是延续利未记的主题，就上帝对他百姓要求是以圣洁，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不可以沾染污秽，不可以敬拜偶像啊。这里边其实是通过民数记里边的很多事情具体展示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神在以色列中设立并且维持秩序，这里边有很多民数记里边有很多经文是提到这个的。首先，上帝是为万物设立法度的神，他是不喜悦混乱的，他是要使万有都在秩序之中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观看这个宇宙，你会发现这个宇宙的一切方面都不是混乱的，都是非常有秩序的。因此上帝也要求他的百姓活在秩序之中。民数记里边有好多地方就提到这个方面，比如说他们驻扎的方位是非常有秩序的，他们行军的方位是很有秩序的，都很有讲究的，他们这个让摩西吹号引导百姓啊，也非常有秩序的。就上帝整个要求以色列人就活在秩序之中。还有就是我在这里所写的治理的体制啊，在民数记里面出现2个，就上帝他设立了以色列人治理的体制去治理以色列，使这个共同体不至于混乱，不至于被罪恶给淹没，有罪就有一个设置和机构去解决这个罪，所以有70人的议会，有各个支派的族长，有底下的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这是他设立的治理的体制。嗯，所以神是喜悦秩序的，不是喜悦混乱的，他设立并且维持秩序。好，第三就是会幕， 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这个呢，它不仅是在一到十章老一代人的那个里边能看得很清楚，他也在二十六到三十六章看的新一代的那个生活里边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上帝要求他的百姓建立起一个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会幕为中心，对我们来说就是以教会为中心。嗯，第四个就是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同时也伴随着他的熬炼管教，这个是在旷野漂流中看得特别明显。一方面神是绝对不去违背他承诺的话，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曾经在恩典之约中承诺他会保守他的百姓恩待他们，他就一定这样，他不弃绝以色列，虽然以色列人非常糟糕，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同时他也会严厉的管教以色列，甚至管教到这个程度，老一代人都要死在旷野，让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所以守约施慈爱和管教熬炼是同样强，非常强的，它程度很强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在这个民数记第二个篇章十一章到二十五章看得特别明显，那一件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这两个方面都看得特别明显。再往下就是我把民数记看成圣经中的天路历程，它和天路历程这本书有很多相似之处，它就是从这里走向那里，从今生走向永恒，就记载的就从这个世界走向应许之地这个过程的记录。对以色列人来说当然是从西奈山走到应许之地，它其中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上帝熬炼他们的一个过程，使他们最终能配得上应许之地。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模型来理解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样式。你是以这个世界为家吗？你觉得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是你的价值所在吗？我不是问你是不是，你口头上说，你心里是不是这样相信？如果你这样相信的话，那你彻底完了。哎，如果你只把你的一生的价值停留在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上，那你不可能坚守信仰到底的。这样的人到最后到上帝审判台前，基督说我不认得你，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不看重那天上的价值。所以我们透过读民数记，你就应该看到这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写照，我们正在从这里走到那里，走在去往那里的路上，我们在路上所经历的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的，这是我们的天路历程。嗯，然后就是摩西作为中保之间，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保的角色，这个在民数记里边很明显，在出埃及记里边也很明显，就是每当出现重大的一个危机，都是摩西站在神和人之间，来使得神再次接纳了以色列人，神人之间的中保啊，尤其是这里边总共有三次神要废弃亚伯拉罕之约，都是摩西重新把它连起来。哎，当然亚伦也充当了一个中保的角色，就是那个拿着香炉那一次，但是主要的是摩西，摩西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而现在谁是我们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基督啊。所以基督是摩西是基督的这样一个预表，我们透过摩西的这个形象就看到了基督，他将来要真的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啊，真正承担了连接神和人之间关系的倒不是摩西，而是基督，他是最充分的最完整的。最后一个就是腓尼哈之约，我在这里简单论述了一下，这个比较特别，因为牵涉的很少书提到这个，但它确实是个约，是上帝和腓尼哈立的约。这个约呢和大卫之约差不多，其实都是恩典的一部分，上帝接纳腓尼哈，让他能够成为传承大祭司这条线的这样一个，他不是因为腓尼哈在这里做了什么事情，而是上帝特别向腓尼哈所施行的恩典，施行的恩典。 好，这是整个民书记它的内容，我们就上午讲完了，正好到了12点。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在上午带领我们一同来去学习民数记的经文。主啊，我们在这样一个提纲挈领的整理之中，特别看到你对你百姓的心意。虽然这其中记载的事件是非常久远的，但是让我们看到又离我们很近，因为桩桩件件的事情，每一节经文其实都有对我们的造就，都有对我们的提醒。主啊，就求你使这经文常常能够成为对我们生命的光照，愿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学习依然能够专注，依然能够满得你圣灵的光照。感谢你也赐福给我们中午的饮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到这里。
大家知道不到卫生间的话，这个坐着麻烦，我们开始搞搞好看啊。
大家不要离开座位，要上厕所。